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1月3号，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美国总统川普坐上了 CBS 啊60分钟的专访席，这场访谈就像那怎么说一颗深水炸弹，在全球舆论场上掀起了滔天巨浪。而在所有劲爆的内容当中，有一个细节，一个来自美中元首会晤现场的场景，连川普本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他亲口透露说，在他和习近平闭门会谈中，那个最敏感最核心过去每次必谈的台湾问题，习近平竟然从头到尾提都没提。川普的原话是什么？他说他就是习近平啊，从未提起这个话题，人们对此感到有些意外。当然他说的意外是指他身边的那些国安高官们华盛顿的专家们感到意外，而他本人面对这个结果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份由他人的意外所衬托出的川普的意料之中，恰恰是我们解开整场大戏谜团的钥匙。习近平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的沉默，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令人寻味。川普在专访中公开扔出了三枚重磅炸弹啊！第一，关于台海，他说后果他就是习近平他自己知道。第二，关于顶尖科技，他宣布英伟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芯片绝不卖给中国。第三，关于战略资源，他的财政部长放出豪言，要在2年内彻底打破中共的稀土垄断。很多朋友可能都把这当成几条各自独立的劲爆新闻来看了啊，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呀，这根本不是几条新闻，而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精心布局的组合拳。要问习近平为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沉默了，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战略组合造成的结果。这是一个由川普亲自打造，准备用来锁定未来10年美中博弈格局的对华三维威慑工具箱。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打开这个神秘的工具箱啊！咱不仅要看看里面每一件工具的真实杀伤力，更要揭示一个被中共官方极力掩盖却是解开所有谜团的终极钥匙，那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会在台湾问题上选择了如此反常的沉默，为什么他会私下向川普低头承诺在他任内不对台湾动武。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惊人啊，也更能说明中共当下最真实的处境。咱们说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川普的战略就是先打断中共的经济循环，让他失去造血的能力，断其粮道。首先就是关税，就是川普手中那笔最简单最粗暴也最致命的开山战斧。60分钟的专访里，川普亲口说出了一句颠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话，他说关税就是国家安全。听明白这句话分量了吗？这意味什么？就是川普的战略棋盘上啊，关税早已不是用来调整贸易逆差的经济工具了，而是一件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武器。当中共试图用稀土来威胁美国的时候，他怎么做的呢？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打这张牌，我就在你们现有55%的关税基础上再加征100%的关税，那加起来155%了。这个惩罚性关税是一个足以让任何出口导向型经济瞬间休克的威胁。川普说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他说您知道发生什么吗？20分钟后我们就接到了电话，电话里说我们想谈谈。短短20分钟啊，这就是关税战斧的威力，直接劈中了中共体制最脆弱的命门，就是对出口贸易和外汇收入的极度依赖，这是维持其政权稳定、军队开销和社会监控的生命线。所以川普就是看透这点了，所以敢自信说，如果没有关税这项权利，我们就会像一个附庸国任人摆布，如果我不能对他们征关税，我们就会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关税这一斧子砍下去了，那么另外的手段如何呢？ AI 时代什么最重要？算力。算力的核心是什么？顶尖芯片。川普在访谈中首先为这场竞赛定了性，他说现在我们在 AI 竞赛里遥遥领先，领先幅度之大很多人没有概念啊，这非常重要，这是新的互联网把一切叠加在一起， AI 竞赛是大事。那么面对中共的强力弯道超车，最理性的决策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能踩住对手的刹车，那就让他永远追不上你了。这就是芯片刹车战略的由来。川普在访谈里面说的斩钉截铁，英伟达最新的最强的 Blackwell 芯片 领先其他所有芯片十年，所以我们不会把那种芯片给别人。共和党众议员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啊，叫做莫勒纳尔啊，他打了一个更吓人的比方，他是把 Blackwell 芯片呢比作什么？比作给伊朗提供武器级的浓缩铀啊，你卖给中国就等于向伊朗提供浓缩铀一样。在华盛顿的战略布局里，顶尖 AI 芯片已经被提升到了与核技术同等级别的战略物资。这一脚急刹车直接就踩停了中共发展顶尖人工智能啊、高科技军事运用的驱动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呢，最近亲口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从过去的95%断崖式的暴跌至零。这个结果说明什么？冰冷的 AI 算力铁幕正在缓缓落下。第二个反制观念就是稀土了。刚才说的芯片是美国进攻的矛，对不对？那么稀土呢，是中共反制西方的剑。在60分钟的专访里，主持人提出了质疑，说据我了解，大约90%的稀土来自中国呀。的确，中国在这个稀土控制方面是全球大约70%的稀土产量和将近70%的稀土产量和90%的精炼加工产能。所以这张牌呢，北京是觉得很硬的。川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过，说要在2年内打破中国的垄断的时候，说这话的时候很多朋友是不信的啊，很多西方分析师第一反应就说不可能，这是政治口号吹牛。毕竟中共经营了几十年的稀土霸权，怎么可能短短两年内被瓦解呢？但现在不仅是这个财长说了，还有川普总统本人也亲口证实这个战略阐述了。川普回答得非常自信，他说当下是这样，就说这个90%的状况是这样，但很快我们就能自给自足。川普和贝森特为什么能做到这2年内轻松就度过中共稀土的威胁呢？这把剑就扎不进来呢？各位朋友们，这就是咱们说的信息差，也就是今天节目我要为大家还原的一个知情权。关键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根本不是一个2年的计划，说2年内就完成自给自足，其实不是2年计划，而是一个从2020年就开始悄悄部署长达7年的战略行动。现在剩下的这2年不过是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查阅了材料哈，显示美国国防部自2020年以来，也就是全世界还深陷疫情，中美还在打第一轮贸易战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向 MP Materials 和 Linus USA 等公司的投资超过了4.39亿美元。这些本土稀土公司大部分是在德州等地啊，闷声不响的就建立了自己的分离和加工能力。咱说呢，中共病毒能瘫痪人类社会，但是它并不能要稀土的命啊，不能要技术装备更新的命啊。华盛顿的 B 计划在接受川普第一任期的指令后呢，早就已经开始执行了，所以他们已经为此扎扎实实的铺垫了整整5年了。哎，所以现在贝森特说是要叫曲速引擎般的高速来推进，这就是一个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5年的基础在进行最后的加速冲刺。现在川普本人亲自出面整合了一个由世界主要工业国组成的稀土同盟啊，这么跟大家说吧，美国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立体战略啊。川普管什么呢？他管这个提供顶层的政治意志和全球领导力，大家一起来一起反击。那么财长贝森特呢，负责执行金融和后勤计划啊，做这事要钱呢，要钱给钱。而国防部呢，早已为这一切铺垫了5年的工业基础。所以说中共以为手里握着一张可以随时打出的王牌，没想到对方早就在牌桌底下联合了所有的玩家，准备好了另一副牌，并且即将摊牌了。川普政府用一份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协议来换取中共国暂停稀土出口管制，实际上是什么？是为自己争取了最后这段宝贵的窗口期。我还有2年准备好，你们那边呢？1年至少先停战。你说对谁有利呢？当然对美国这边了。2年后，这个曾经被中共视为杀手锏的稀土阀门，哎，那个时候就不只掌握在北京一个人手里了。如果说芯片和稀土是看得见的，咱们说叫实物战争，那第3件武器呢，进入了看不见的货币战场。 川普政府正在悄悄推动一项宏大的战略，鼓励那些经济不稳定、饱受本币贬值困扰的国家直接采用美元作为他们的法定货币，这叫美元化。我们来看一看被美国经济学家列入美元化潜在候选国家的名单里都有谁，除了这个米莱，上次川普总统说了特别为他背书嘛，是不是？阿根廷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土耳其。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啊，对中共来说可以说是晴天霹雳啊！咱们说鞭炮扔进蜂巢，炸了窝了。那两个国家是什么呢？巴基斯坦、委内瑞拉。我跟你说，朋友们都没听错啊，就是那个被中共标记什么什么，巴铁嘛，是不是？就这个比山高比海深的友谊的巴铁呀，巴基斯坦。再加上拉美中共最强盟友委内瑞拉，咱们这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巨额贷款，它并不能解决一个国家根本性的恶性通胀和货币崩溃问题，那唯一的救命稻草，那唯一的诺亚方舟仍然是美元。对委内瑞拉来说，川普是一石二鸟，打击毒品，消灭中共芬太尼在美国后院的投放点，并解决毒品集团的实际总头目反美的总统马杜罗，然后断绝中共与美国如果撕破了以后最后依赖的石油资源。这不仅是在金融上围堵人民币，更是向全世界，尤其是那些在摇摆中的发展中国家传递一个极其清晰也极其残酷的信号。北京是吧，它能够今天给你建一些看得见的大桥和公路，但只有华盛顿能给你明天摸得着的经济稳定。除了巩固美元化这个传统金融的护城河，在未来金融的战场上啊，川普同样寸土不让。他在专访中明确表达了对加密货币的战略意图。他说什么呢？我要让加密货币产业成就美国，而不是别人，更不是让中国来当老大。这个行业的格局就是只有第一，根本就没有，基本就没有真正的第二。现在我们遥遥领先，我要把这种领先保持下去。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川普这副就咱们说就像金融铁钳，它是两只巨爪啊，现在清晰了，一只巨爪是用美元化现实利益来撬动你的地缘政治联盟，另一只巨爪呢就是用加密货币的未来霸权封堵你所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打的是货币，摧毁的是中共赖以生存的全球经济根基。说完了经济层面的物理打击，我们再往里走一层啊，那是什么呢？进入体系战的第二个维度，军事心理战。如果说经济战是为了削弱中共的实力，那么军事心理战就是为了摧毁他的意志。这一切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台湾。那么我们说到心理战，怎么样会给中共和习近平施加这个强大的威慑心理呢？刚提到的委内瑞拉呀，就是揭露中共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本质的这个绝佳案例。大家看最近在加勒比海发生什么，美国派出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并52战略轰炸机在人家海岸边缘上这个巡逻，还发动了至少15次致命打击。在60分钟的访谈里，主持人就问了川普一个直接的问题，非常直接，说马杜罗总统任期是不是要进入倒计时了。川普回答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说我会说是的，我觉得是的。这在这个国际关系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一个现任美国总统在全世界最著名的电视节目中公开宣判另一个国家元首的政治死刑啊！你说这背后需要多大的底气和自信呢？川普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呢？仅仅是因为自己美国多了航母和战斧导弹吗？不是的，这只是军事上的有实力，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要揭示冰山下的那一面，真正令人震惊的内幕。大家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有两个自以为很可靠的大哥当靠山，一个是中共，另一个是俄罗斯。我们先说中共，委内瑞拉是中共的叫做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被打击了的马杜罗做了什么呢？绝望地向北京发出了求援信。根据被泄露的美国政府文件，马杜罗在给习近平的信中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描述成对中国的行动啊，有点像这个过去中国说的什么中爱说的唇亡齿寒呢，是不是？哎，他说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打我就是打你啊，大哥啊，把保全压在了北京身上，是吧？喊大哥，有人打我，就是打你的脸呐，快来救我。 结果呢，北京去救他了吗？这次美国军事压力升级之后啊，中共确实给了马杜罗不少好处啊，经济上给了超过620亿美元的贷款，帮他建房子、修铁路、搞电厂；外交上在联合国替他说话，谴责美国制裁；军事上呢也有过一些合作，卖过一些装备，搞过一些监控系统。但是美国的航母真的开到了委内瑞拉家门口了，当战俘导弹真的开始点名的时候，北京的全天候支持瞬间就变成了雷阵雨了。我们看到情报显示啊，2019年美国制裁加剧，大规模武器出口基本就停止了。特别是这次2025年军事危机爆发以来，中共所谓支持急剧缩水，大额贷款已经中断，不给钱了。他说给钱到你还不起啊。马杜罗10万火急的球员请求北京扩展军事合作，生产一些就是雷达系统来救命，啊，他不知道美国人的飞机在天上飞什么时候来呀，啊，让北京给他建雷达。北京做了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吗？没有，一件都没有，没有军舰驰援，没有武器空运，甚至连一份强有力的军事合作声明都没有。我们看到的只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谴责啊，外部干涉，反对单边制裁啊，希望有关方面保持克制哟，啊，就还是这一套。如果中共的袖手旁观已经让马杜罗心寒的话，那么他另一个大哥呢，俄罗斯直接是背后捅刀啊。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来自俄罗斯军政高层内部代号为 SVR 将军的惊人情报显示，克里姆林宫早就被告知了川普要对委内瑞拉动手的计划，俄罗斯对此表示默许。啥叫默许呢？川普你干你的，我不插手。不仅是不插手啊，川普不仅因为川普不仅仅是要动手，他还向普京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意的建议，什么呢？由美国负责把马杜罗赶下台，由俄罗斯负责接盘，啊，安排马杜罗流亡和搬离到俄罗斯去。俄罗斯就还觉得挺好的啊，甚至把这个撤离方案火急火燎的通报给了川普，是吧？想以此作为乌克兰战场上达成停火的一个交易筹码。这一切说明什么？他在告诉北京一个残酷的现实。你习近平原来搭建的所谓反美同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同床异梦的利益组合。今天俄罗斯可以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背刺马杜罗，那么明天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呢？俄罗斯会不会背刺中国呢？他为了换取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在背后捅你一刀？答案不言而喻了。这就是川普说的军事心理战，雷霆手段达成最深层次的战略威慑。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孤立你，更是在你最信任的这些盟友心中埋下一颗不信任和背叛的种子。那习近平看到马杜罗这个德行，看到委内瑞拉今天，他怎么可能不想到台湾的明天自己会是个什么后果呢？川普在访谈中扔出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消息，他说他已经下令战争部立即开始测试我们的核武器，这是我说的军事心理战的另一层了。这话音刚落，你看中共外交部马上就跳嘛，全世界的左派媒体和所谓的和平主义者们都跳了，炸了锅了。他们反应是什么？说疯子啊，是吧？川普这个疯子，这个战争狂人吓唬人，想把世界拖入核战争边缘。实际上是不是个疯子呢？我看是的。但疯子合理吗？太合理了。我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次深呼吸，然后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你的对手俄罗斯和中共国已经在秘密进行核武器试验，你作为美国总统只是口头上一句抗议就够了吗？这就是今天节目的一个核心，美国重启核试验的背后的终极较量。川普的真实意图绝非吓唬人这么简单，支撑他这个行动的是他掌握的但公众并不知道的情报。访谈中有一个关键细节，你看那个主持人这个奥唐奈啊，奥唐奈表示怀疑，说我的理解是只有在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时候，是吧？意思就是说北朝鲜这么干的时候咱们美国才会做出个回应吗？川普怎么回答的？他说中国也在测试，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主持人追问说这可是大新闻啊，川普接下来就说一句话点破天际，他说就是中共那边搞测试，但他们不谈论。 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他们没有记者会去报道这些事儿。那川普怎么知道的呢？情报嘛。川普告诉全世界，他是掌握着绝密情报的国家元首，已经确认中共的核发展的真实状况。中共外交部的宣传中啊，大家注意到，他反复说自己遵守承诺，就是遵守那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承诺。真相是什么？这三大国，没一个在核武器上的问题是老实的。中共国是签署了，但至今没有获得本国人大的正式批准。美国也是签署了，国会也从未批准。俄罗斯更绝，他本来批准了，2023年又有普京签署法案给废了，直接撤销批准。中共的宣传就是利用什么普通民众不了解国际法的细节，来制造一种虚假的道义高地，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把川普描绘成战争狂人。从国际法的严格意义上讲，中美两国在不受该条约正式法律约束这一点上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能指望一份连中美两国自己都没有正式批准，俄罗斯更是直接退群的条约来保护你吗？川普拒绝道德绑架下的这种战略自杀，展开实际上对华的这种核试验对等。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别装了，哎，说好都不干，你偷偷干，好，我干脆我明了干。川普在向北京传递一个终极信号，在台湾问题上，任何军事冒险和战略误判所面临的后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脱钩，常规军事上的惨败，更有可能将整个局势升级到一个没有人能够控制，也没有人能够承受的核层级。现在我们终于来到这场体系战的最核心了，也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我们看懂了川普的经济上的步步紧逼，军事上的极限威慑之后，我们就能理解习近平为什么会对川普做出那个私下保证，绝非什么心血来潮的善意，而是多重外部压力下的必然结果。根据我们掌握的内幕信息啊，川普曾经在一次私下会谈中直接告诉习近平，如果中共军队入侵台湾，他会下令直接轰炸北京。据说当时习近平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显然他不相信川普会这么疯狂。但事后川普对他的内阁成员是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相不相信不重要，只要他心里哪怕有5%的可能性相信我会这么干，我的威慑目的就达到了。这是东北老话，就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是典型的叫疯子理论，用一种看似不理性的超出常规的威慑来彻底打乱对手的战略计算。你看咱们回忆一下吧，啊，这个观众回忆一下，就川普最近反复重提一个事儿，后悔当初撤离阿富汗，甚至说美军应该重新返回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嘛，是不是？这话说给谁听的？当然是说给中南海听的啊。川普原话是这样说，从巴格达姆空军基地到中共的核导弹基地只需要1个小时，观众们可以做一个事实核查呀。我听到这种事儿，我就摊开地图看，你看从地图上看，从巴格拉姆基地到中国的新疆、甘肃、玉门那些导弹发射井集群的直线距离800公里，对不对？ F-35 的速度在这个战斗机里面算是慢的，它的时速也在1800公里以上，即便装上装弹呢，准备战起飞，1个小时内绝对可以将精确制导导弹扔进中共的导弹发射井里面。川普通过这句话把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直接威慑中共核武器生存的战略概念，所以他在提醒北京，你们那些藏在西部沙漠里的看家宝贝，其实离美军的潜在打击前进阵地非常非常近。我在开头提到了，就川普说在这次会谈中习近平从头到尾没提台湾，人们对此感到有些意外，这句话就是理解川普如何运作国际政治的绝佳教材。他说的人们首先肯定包括他自己的核心国安团队成员嘛，国务卿啊、国家安全顾问等等等等啊，这些人是带着详细的谈判预案来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习近平提出台湾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台湾问题无疑是清单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当他们发现整场会谈下来这个最核心的火药桶对方竟然只字未提，他们的意外 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但这句话的含义又绝不止于此，川普正是利用所有这些局外人的意外反衬出这个局内人的胸有成竹，告诉全世界我的威慑已经达到了让对连对手在内连我的这些高参们在内都想不到的地步，达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对手讨价还价的勇气都没有的程度。主持人竭尽全力啊，想从川普嘴里敲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问了你到底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啊？这是川普就像一个太极宗师啊，把所有力道都化解为无形，他说等到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而他说习近平也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主持人不甘心啊，就问为什么不公开说给我们听呢，是吧？他到底明白什么呢？川普回答说我不能把我的机密说出去啊，他们公开说过在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他们绝不会做任何动作，因为他们知道后果。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私下承诺不敢动台湾。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真相，朋友们，这背后藏着一个被所有主流媒体忽略却可能是决定未来中国国运的最关键情报，那就是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并不像外界宣传的那样固若金汤。在中共军队内部真正能够对就是战略决策特别是否对台湾动武这一核心问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非习近平一人，而是以军委副主席张幼侠为代表的军中实力派，以及以胡锦涛温家宝等为代表坚持要不主张武力统一台湾的党内政治元老。在发动一场能赌上国运风险极高的台湾战争问题上，台海战争问题上，他根本无法保证可能是台海上空，你说比如说一个波次的歼20被干下来了，或者一批刚出锅的饺子驱逐舰沉入海中了，那瞬间就会引爆一场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风暴，这才是他最害怕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啊，习近平向川普做出不动武的保证，一方面固然是屈服于川普政府强大的看得见的外部压力，更深层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面对内部复杂的权力掣肘根本不具备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所必须的政治资本和绝对的军事控制能力。换句话说，习近平不是不想打，而是不敢打，不能打，甚至打不动。他那个所谓的私下保证，与其说是对川普的承诺，不如说是对他自己真实权力状况的一次无奈的独白。不过习近平那个看似缓和的承诺并不是台湾和平的曙光啊，但确实是一个政权在内外双重的巨大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色厉内荏的真实面貌。看懂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以及台湾真正的安全之道。我是江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